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您好。
哎，小贝，你今天怎么你刷了牙才上节目是吧？
是啊，嗯，今天要讲得很标准。我们今天又到了礼拜五，就是这个礼拜呢是这个劳动节的长周末，所以在这个长周末之前呢，我们要讲一点让大家身心都可以得到舒畅的一个题目。
你长周末预备怎么劳动啊？
长周末还就是劳动节放假，就是让你不要劳动，你还劳动什么呢？
哎呦，这个
你还问我劳动什么？这个外行人讲外行话。嗯
嗯，我们当时讲过劳动节要照上节目的。
哦，对啊，哎，要说礼拜，哎呀，礼拜没关系，礼拜一是白剑，哎，白剑呢，他劳动节还是喜欢劳动一下，没关系。
所以那时候看好了，很多假期都是星期一，对不对？
对呀，啊，
就把星期一送给他。嗯，
对对对，星期一呢，哎，不让白剑呢稍微呢跟蒙哥相处一下，嗯，让他呢，哎，慢慢的变得比较知道怎么样讨论问题，要从政治问题跟历史问题来看，这样子可能对让他的哲学思想能够更往前进一步。
嗯，你今天要说什么你就说了。
好，我今天要说的就是我从我的问题开始。好，哎，
请问
蒙哥，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哎呦。
嗯，
你
这
个
问题不容易吧？
这个问题怎么答都不对。
诶，为什么呢？嗯，
你知道不知道以前那个解放以后，他们文革的时候在清算一些基督徒。
是。
那那些基督徒又是很有见证的。
嗯。
所以呢，有的人到了斗争大会上就没有人要斗他。
哦，不好意思。嗯。
真的没什么错嘛。
哦，他没犯什么错。嗯。
对，最后人家很聪明，就问他说：“你是不是罪人？”
嗯，哦，哎呦，那他一讲是就给
对啊，
就被拖去给枪毙了。
对啊，你今天问我一个问题，我有没有爱心？嗯，我说有也不对，说没有也不对。
为什么你不敢讲有呢？对不对？人人，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对不对？
要说那一点点呢，每个人都有了。
我的问题不是说蒙哥你们很多的爱心了，啊，我见你们蒙哥事情想很多的结果是这样。嗯，你很简单嘛，答案就是有嘛，对不对？
好，有。
那，哎，你们觉得这个有的时候爱心很多，没有地方宣泄的时候怎么办呢？
没有。没有这种时候。
没有，从来没有这种时候啊。哎，
爱心是不够用啊。
哦，是这样子的吗？我本来也是以为这样，但是我最近看到一个数字啊，
嗯，
哎，让我对这个为之改观了。嗯，我觉得现代人实在太有爱心了，哎呀，太有爱心了。
怎么讲？嗯，
嘿，最近啊，又是时代杂志，小贝好像靠时代杂，哎，不是时代杂志，我讲说，最近呢，在某本知名的商业杂志上面啊，披露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商机市场哦。嗯，
什么叫商机市场？
就是有一个市场呢，它的商机非常的大，大到你没有办法想象的地步，而且跟最近我们的，哎，二三子讲的中国人有关系的。
哎呀，我就听不懂了，什么叫做商机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啦？
商业的机会嘛，就是商机嘛。嗯，
又是中国玩具是吧？
哎，不是，玩具市场是挺大的，不过呢现在有一个市场呢比这个玩具市场呢绝对不遑多让，而且还有甚至凌驾其上的趋势哦。嗯，
什么市场？
宠物市场。
哦，宠物市场。
嗯，这个我们二三子讲的真的是太好了。
嗯，
狗呢它要是吃人吃剩的东西就没事，现在偏偏狗它要吃狗食。哎呦，哎呀，这个狗食呢据说那个罐头里面的东西还必须是 organic 的，还要是有机的，人都没吃那么好，那狗吃的那么好干什么呢？难怪吃的会中毒啊。
你没看到新闻？刚刚有一条狗啊，它得了好几百万的遗产啊。
哦，这个，那谁能帮它花呢？它的下一任主人吗？嗯，
没有，这个主人是这样的，主人很有钱。 啊、哦嗯、他临死的时候他就把他遗产分一分，他的狗得了1200万美金，
哎呦，
然后他又拿了几百万美金呢给他一个亲戚，叫这个亲戚照顾那条狗、
嗯、哎呦，那他那个亲戚不就赚到了吗？嗯，
然后他有四个孙子啊，
嗯，
这四个孙子呢有两个各得了好几百万、
嗯、
还有两个呢就一毛都没得到。
哇，那人不如狗就很明显。
当然了，还剩下的钱呢、哦、通通捐给慈善机构这样。
嗯，这样子。诶，所以这个很显明这个美国人对这个宠物啊已经到了一个、啊、相当疯狂的程度啊，因为去年一年啊，
嗯，
跟这个宠物相关市场的总共的消费金额啊，
嗯，
诶，是410亿的美金啊。
410亿啊，这跟美国打伊拉克差不多嘛、啊、
不是4亿耶，是410亿的美金耶，开玩笑，
通通用在狗身上是吧。
猛一想猛一听啊，诶，既然花了这么多钱在宠物身上、嗯、表示美国人是很有爱心的、啊、对不对、
哦、
路边看到一只小猫小狗没有无家可归，恻隐之心就涌上来，然后就把它带回家养，对不
对,
对，所以我想问问蒙哥啦，你有没有养宠物啊？
我没养宠物。
你没养宠物，你看这个人就是没有爱心。
我女儿养宠物。
哦，你不养，你女儿养。诶，那最后通常以小辈的经验，通常女儿养宠物最后会变成爸爸的宠物。
啊，爸爸宠物他死掉就不用再养了。
哦，我可以想象的画面。
前两天刚丢了一条鱼到垃圾桶里面去。
哦，养鱼哦，他有没有怀疑说那只鱼为什么会死？是不是晚上他爸爸偷偷起来给他下药？
不用下药，就是这些小动物活不久的啦。
小贝呢也没有养大宠物，但是鱼呢倒是有在养。养鱼的确是有相当的一番乐趣啊，嗯，因为我这个养鱼啊有给我太多的惊喜。
为什么？它会生小鱼。
哎，对呀、啊，鱼缸里面真的它就是生小鱼，而且我没有任何的特别的措施。一般你只要到是热带鱼店啊，你这热带鱼的话，你只要生小鱼，你必须照理讲要两个缸，你要隔离开来，或者是说你在原来缸里面再放一个小小的保护。哎，我家的居然它就生下来，那小鱼就环绕在那个父亲的旁边了，应该是父亲。
那他爸爸妈妈就可以吃这个有机食物。
一般来讲呢，我一缸有的时候我看到生出来大概5只左右，那差不多3个礼拜下来就会剩1只这样。其他4只会被父母误食，会有1只会长大。我已经2次这样子，就觉得诶，非常的新鲜，嗯，
非常的惊喜，是不是？
对，总之啊，包括鱼啦，美国人还有很多人喜欢养蛇啦，一些走在地上的那种爬虫类啊，
蜥蜴、
小老鼠啊，哎呦，还有养那个兔子，我最怕那个兔子看起来很可爱，其实很臭啊。
这几天新闻上真的闹得很热闹，就是那个 PetSmart。
嗯
，PetSmart 就专门卖这个宠物饲料、宠物用品。
是啊，嗯，
他们本来开张的时候是说好了，不卖猫，不卖狗，他们只卖一些小老鼠。
现在都卖啊？
没有了。他是这样子，他就是说他们自认为是这个善心事业，猫狗没地方去的，他替你找地方去。
是，对。
但是现在他们要开始尝试卖兔子。
哎，
这下子很多这个美国的动物保护协会啊。
嗯，
就开始大声杀伐，因为兔子是最麻烦的一个东西。
据说很能生，是不是？
它不只是能生，而且大部分养兔子的人呢，养了几天就把它送走了，因为养不下去。
为什么？
哎，兔子它不喜欢你抱它，它会抓，它会跑，它很难弄。那你知道每年什么时候兔子就卖得很凶，你晓得吧？
就是在那个复活节的前后，是不是？
对，复活节前后，美国的这个动物人道保护协会什么时候最忙，你晓得吧？
也就那段时间啊。
对，复活节以后一个礼拜。
哦，回收兔子是吧？
很多人就买一只兔子送给他的小孩，因为小兔子很可爱嘛。
对啊，小白兔猛一看蛮可爱，嗯。
然后没想到他几天之内他就可以长得很大，他的爪子也很利，他也不听你的话。
哎呦，那蛮凶，简直是变成了一只猛兽啊。
对啊，所以兔子作为宠物被拒绝的是比例是最高。
哦，
那
真的、啊、
PetSmart 要开始卖兔子呢、嗯、就有很多人就开始反对。
那没关系、啊、那多人一个兔子他们应该介绍给中国人就好了嘛。
啊、就是了，
对对，
我们
单杯兔肉，对不对？多的就拿来吃嘛，对不对？
那你今天到底要跟我们讲什么啦？
没有啊，我就是讲说，明年呢他那个报告说410亿的美金啊，这每年都以10%几的比率啊 每年的宠物的这个消费一直在增长，表示呢这个社会越来越多人越来越爱养宠物，花了很多钱，花了很多时间在上面。
嗯，
为什么人会有这个趋势呢？对不对？是不是代表我们的人越来越有爱心了呢？没
你这的问题当然是你自己讲，你说你养鱼对不对，给你很多的乐趣，嗯，你可能是有点精神沮丧症。
你这样就可以拐弯抹角的骂我，养个鱼看他有小鱼觉得很乐趣，这样讲了还要被人家说
已经精神。我刚才还以为你说你
好可怜，
你起来有惊喜，以为养了鱼就死掉了，所以你可以不用再养了。
什么鱼死了有什么惊喜可言？
我女儿养了四条小鱼。
你这个狠心的父亲，死一只高兴一次，对不对？
对啊，
你女儿会伤心，然后你陪她在旁边偷哭，其实心里在暗笑。哎呦，真是好狠啊！我养鱼呢的乐趣，你说这个我是有沮丧。那照你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现代人要养宠物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心灵不满足，需要被爱吗？嗯。
啊，这个有好几个原因呢，啊，一个是从历史的原因来讲，一个是从政治的原因来讲。为什么现在的人喜欢养宠物？
我今天就是跟你杠上了，我不相信宠物你又有办法扯到政治问题、历史问题。你今天要是没有讲得很清楚，我不会放过你，我不会继续待在世外桃源。
我要是讲清楚了，等一下小贝。今天已经刚吃过午饭，等一下小贝请我吃晚饭啊。
好，你吃晚饭
好不好？
没问题。
那个历史原因非常简单嘛，你翻到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
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有宠物的记载吗？
那当然啦，啊，什么
真的
了，
啊？哎呀，
你这个不
高啊，
不
高啊，
对嘛？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造人呢，啊。
嗯，
造了人干什么呢？使他们管理空中的什么？
空中的鸟，
宠物，海里的什么？
鱼，
宠物，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通通是什么？
哎，这些都算宠物啊。
对啊，哎，就是这是历史原因嘛。
哦，
人就是喜欢动物，
人的天性
喜欢动物。
哎，难怪大人好像都有责任带他们的孩子去动物园，奇怪。
对啊，历史原因嘛。
我平均哦，一年去动物园最起码都七八次。
那很好啊，神带亚当也是去动物园啊，对不对？
诶，对哦，
创世纪第二章就讲嘛，神第一件事情就是给亚当一大堆宠物啊。
嗯，哎，
那很乐
啊，多好啊，动物园没有收门票，真好。
诶，那个动物园跟今天动物园很多地方不一样啊。
嗯，
你知道有哪些地方不一样吗？
那个时候动物园没有栅栏啊，对不对？
还有呢，
那个动物比人多啊，现在动物园通常人比动物多啊。
嗯，那时候动物园不但是没有栅栏，而且是人站在那里，动物从他前面走过去的，
不会来跟你咬你啊，或者说是
不会了。那时候动物可乖了啦，现在是动物站在那里，人从他面前走过去，这是很不一样的。
诶，对哦，整个倒过来。诶，
嗯，那个时候的动物园是这样。当时神为什么要把这些宠物在亚当面前走过去呢？因为神要看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
哦，就是人给动物取名，对不对？例如说狗通常呢就叫它来福，猫就叫它来喜。嗯，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的人的智商就很高，你现在带小孩子去动物园，他一直问你说爸爸那是什么，那亚当就没有一个名字叫那是什么，他看着他就知道是什么。你看
你特别，你到动物园去有些名字很长很绕舌，然后你还念不清楚。
对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不一样，就是当这个亚当他看完所有的动物之后，他下了一个结论。
哦，下了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
虽然他把一切的宠物，就是一切的牲畜、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哎，圣经就说了，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啊，这算是哪门子的结论？
哎，这个结论很重要。第一个，神造的都是有公有母，都是一对一对的。
嗯，
那亚当呢，看这些宠物走过去啊，起先一个一个取名字，他觉得蛮好玩的。可是取到最后，他就心里面越来越纳闷儿。他说：“怎么别的这种活物啊，不管是
都是一对一对的，
哎，就是我呢，怎么样，孤家寡人？
看着宠物成双成对，心里觉得不舒服。”嗯，
圣经就说了，他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他下了一个结论，就是说呢，这些动物啊。啊，不管是这种，哎，你最近休斯顿来了一个大展览，你听说没有？
欸，我知道这个是不是自然科学博物馆啊？
那个叫做自然不科学博物馆。
嗯，对啊，它还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做露西。嗯，
哎呦，假如亚当那时候看见露西的话，一样的，他说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那个露西长的那个样子，他会想到配偶吗？
饥不择食也没有饥不择食到这个地步啊！亚当肯定也给他取个名字，或者叫他猩猩，或者叫他猿猴，或者叫他狒狒，绝对不会叫他露西。我是觉得找到这个骨头，这个出名的大骗子 Dr. Leahy 啊，把他叫露西，是对这个露西有意思，因为这两个名字押韵，你知道吗 ？Leahy and Lucy。这跟亚当不一样，这就可能证实 Dr. Leahy 啊，说不定不是亚当的子孙，他说不定真的是进化来的。
嗯，
什么叫做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他跟这所有的动物都没有亲戚关系，没有血缘关系。
我还看一看，没有一个是他的族类，对不对？
没错。可是你看，你去今天去动物园，跟那个时候亚当看宠物有什么不一样啊？
哦，现在去看
啊？对啊，现在去看的话。休斯顿这个自然不科学博物馆的馆长是不是、他带他的小孙子去看，看到猴子，小孙子说这是什么、
哦、
馆长跟他 说叫表哥，叫表哥，
哦，就是拉亲戚就对了啦。
对，又看到大猩猩说这是什么啊？这是你大伯父。
嗯，
那今天的人去看动物园呢，那满动物园都是他进化都是进化树上的亲戚。
我就不相信他那个馆长会这样跟他的小孩。
你要学以致用啊。对啊，那你这个死骨头都叫他祖母，那活猩猩你不叫他奶妈至少也叫干妈，对不对？
哦，你骂了不少人啊。那你就是说呢，这个
这历史原因嘛，对吧？
哦，历史原因就是人跟这个动物啊，一开始呢，神给亚当跟动物之间的看的其实立场已经分得很开了，
分得非常清楚。上帝最不喜欢进化论，就在这个地方。
哦，那我们今天就是倒过来，一直要跟他们拉亲近，
对对 对，
要跟他们好，我觉得对了，
对
不对？
对，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人跟动物的关系是管理，
是宠物拿来养。
对，但是今天的人呢，信进化论之后，他就喜欢跟动物通婚，姻亲嘛，对吧？真的没有讲错嘛，没有讲错。
好
好，你这个历史原因，你讲哪里讲的不对？
啊，好，算是历史原因。这历史原因不难讲，你告诉我什么是宠物？讲好是宠物，不是进化论哦。宠物的政治原因是什么？你讲。
那很简单，但是现在这个今天晚饭一顿已经半顿了，对不对？你要是请我到川鲁小馆吃饭呢，这个四川菜已经吃到了啊，就差山东菜了。你等下带我去哪里？听众朋友可以到那边去，我们大家一起来让小贝请吃饭。
哦啊，你讲得好，我就请所有的听众。嗯，只要你
好
的。
好了，这是人喜欢宠物的历史原因，因为我们天生就命定了要管理这些动物。
嗯，
我再举个例子嘛。
嗯，
一个三岁的小孩跟一头三岁的狗两个一起玩。
嗯，
谁管谁？
谁管谁啊？三岁的小孩，因为我看还应该还是那个三岁的小孩可以管那个三岁的狗吧？
对啊，
嗯，
你总不会
三
岁的狗管
三岁
的小孩？
三岁的狗其实，在他们的年纪已经算是啊，已经是青年了吧？
跟小贝差不多年纪了，对。
你又在骂我？
你自己要讲这个题目吗？
我又变成三岁的狗。好吧，
啊，
你就讲吧。嗯，
好了，这是历史原因。人被造的时候，就是喜欢管动物，我们对动物很有兴趣。
欸，这个很奇怪，这每个小孩子去动物园嘴巴都张得开开的，很奇怪。
啊，
欸，动物有什么好看？每次我陪他们去看我都很累，因为下一个栅栏里面到底有什么动物，我最起码已经看过十遍了，还带他去找，找到看到还要在那边等个三五分钟让他看个饱。
你就去看他有没有突变嘛，对不对？他每天被人看，他实在有一个需要要进化一下。
他就飞出来了，是不是？
对啊，
特别是我们休斯顿啊，动物园里面啊，有一只这个 mandrill， 就是哎，很漂亮的狒狒啊，哎呀，它
金毛了是吧？
不是金毛，特别是在它的这个它，不，特别是在它的垫部啊。
垫部什么？你故意念个错别字，哎，不好意思讲。
它的这个尾椎的地方啊，哎，那边毛色特别的漂亮，全身就那个地方特别漂亮，哎呀，所以每次去呢，就讲狠一点，就盯着它屁股一直看了。Yeah， 我就要带我的小孩子就这样追着那个屁股三五分钟，招谁惹谁呀，啊？专程去看他的屁股，你看。 人不如动物就是这样子。我们站在那边动来动去，他一不高兴，他一坐下来，哎，大家就还在那边等，等他爬起来，因为爬起来才看得到嘛。
我觉得大部分人去动物园不是看那个东西，小贝还是天赋异禀。
你就不内行，凭良心讲，
你内行。
他那个灵长区啊、哦，就这个最好看，你下次去看，这真的很漂亮。
好了，小贝内行了
啊，对啊，那所以现在要来讲政治原因。
动物本来就是神造给人的宠物，
玩玩他们呢、啊，吃吃他们呢，没有什么关系，是不是？
本来、欸、神造的亚当不是老广吗？专门吃树上所结带核的果子、
哦、
啊，人犯罪以后才变成老广，一切的活物都给你们吃。
人犯罪才变成老广，多少广东弟兄姊妹听了不服，为什么就讲我们、嗯、你们不吃肉吗？
你要讲人的进化嘛，人进化成什么？进化成老广，对不对？吃的东西越来越多。
那我们接下来呢，政治原因是什么呢？嗯，
政治原因呢，这需要播一段插播再回来再讲。
好，我们待会再回，要讲得清楚哦。
当然讲得清楚，有一顿晚饭吃还讲不清楚。
嗯，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从你的北京大学生物系一直到贝勒医学院的药理系，你基本上都是在研究这个与生物有关的。这个生物谈起来的话呢，我们就不能不想到进化论。当时我们都是从这个进化论的教育里边啊、毕业出来的。
是，
就是你这么一个科学家，然后突然信仰一个我们所说是迷信的一位神，这个对于进化论的这种看法，你有没有什么新的解释，让我们别人如果心里有疑问的呢，也能够找出一条路，从这个疑问当中解脱出来？
我觉得进化论呢，作为本身来讲呢，它是个理论，那么它并不是真理。不过有些人把它当作真理就是了。实在说来呢，如果是真理的话呢，它就不再需要什么证据，它也不再需要更多的理论或者更多的研究来支持它。实在说来呢，我们今天知道像达尔文起初提出的那些进化论，它有七个前提假设，到了今天分子生物学、现代生物学给我们看见说其实没有一个是成立的。讲到科学方面的一些事情呢，我们可以这样看，其实科学不过是神手所创造的万物中的一些的其中一部分就是了。因为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所能够认识的和我们所跟我们不认识相比的话，可以说是没有办法比的。神创造太丰富，我们就是在这里认识研究不过是认识神创造万有中的一点点。我们人类虽然可以说很伟大，但是呢，我们人类从来没有创造过任何一条规律，所有的规律都是神早都定好了。
神都早都定好，所以我们只是在这边把这些东西再捋出来一点。
其实捋呢还捋不太清楚，今天只不过是一个近似就是了。
你是搞这个生物科学的，也就是说生命的最基本的元素、
嗯、
你对生命的看法或者说生命的定义是怎样看的呢？
这个呢，实在说来，在我从前没有认识上帝之前，我是一直在寻求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乎到我们人生的意义。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生命的话呢，可以说我们也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那么当我认识上帝以后，我才发现说，原来人的生命它的意义在乎上帝，因为他是创造我们那位主宰。
那当你开始服侍你说这位这么好的大老板，就是这位上帝的时候，你心中的这个生命的旋律，你觉得有没有不同的改变呢？
当然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因为从前可以说那个生命的旋律，他所有的盼望都是在这个地上，那么现在呢，所有的盼望那都在这位神的身上。
苏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欢迎你回到世外桃源，我们来谈为什么人会养宠物，这个有什么政治原因，我们来请教蒙哥。
好，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历史原因，历史原因就是很早以前是怎么回事，政治原因就是现在还有一个原因，人会喜欢宠物啊。这个政治原因很简单嘛。哎，在开头的时候呢，神是叫动物从他面前走过去，然后就叫亚当给他起名字，对不 对,
是，对，
那是人跟动物第一层的关系啊。人跟动物第二层的关系就是起了名字之后呢，神要借这种 动物啊来教导亚当一些事情。
动物也有可以教导人类的功能呢、
啊。哎，对啊，前几天我和启木在做节目，不是在讲给新生听吗？需要知道怎么分辨呢、啊？哎，
嗯，
其中主耶稣就举了一个例子啊。
哦，
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头羊，当安息日掉在井里，不伸手抓住把它拉上来呢？
嗯，
人比羊何等贵重呢？
哦，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动物呢它活得好好的享受这个世界，我们从它身上就可以想到，那我们岂不比它们更贵重，这样子是不是？
或者这样说，因为人遇见动物你就会有你所说的那个恻隐之心，连一个动物啊那比起人来都不如的动物你不会想去救它、嗯、那
对
啊，就是要你想一想呢、啊，如果我们对动物都有这样的爱的话，那神对我们有何等的爱啊。
嗯，
如果一头羊在你的眼中都看为贵重，那么耶稣就问我们了，人比羊何等贵重呢？在谁看为贵重啊？
神看为贵重。
对啊，因为你这个问题在美国就不能答了，美国的问题是什么呀？人比狗何等贵重，这就不对了，这就不对了。你看我们刚刚不是讲那个例子吗？
嗯，
那头狗现在就是几百万美金呢、
啊。我在想，会不会照这样推的话，会不会有人想要嫁给这只狗啊？或者娶这只狗。
哎，在美国什么事情都有，说不定是吧，讨厌节目一播之后这件事情真的变成真的了。
人家听到情报马上去。
美国现在已经开始进步到这个同性可以结婚，那在下一步就是什么呢？万物都可以通婚嘛。
对啊，
因为进化论如果是自然律的话，那你不能通婚岂不是就违反自然了吗？既然这样子的话，大家可以贪图他的这个百万遗产，不过需要赶快，因为狗命不长啊。
对，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这只狗已经活多久了，对不对？
就是了，我看它那个样子啊，
一只狗
活了
活个十三四年就已经算是啊，哎，非常年纪非常的大了，对。
当然我不知道它遗嘱上怎么写，但有一条我晓得，就是这个狗死了之后呢，需要葬在它主人的旁边。
狗死要葬在它主人的旁边？
那你如果跟这个狗结婚，
我要不不问题，这个问题大了。那他要是还有剩，他几百万他没花完，他死掉的话，那万一这个狗他也没有后代可以给，那这个钱归谁呢？
就是看谁跟他结婚呢？这个我不知道了。那你看，在美国绝对是啊，美国的人道主义协会是不是救人？他是救动物。这个我刚来的时候，我一看说，哎呀，这个事情很奇怪啊。
人哦，对对对对，哎，你讲这个
human society 嘛？
对对对对对，
什么动物都收，就是有一种动物不收，就是人。
其实美国常常我们在路边啊，有时候看到一些游民啊干嘛的，哎呦，
对啊，
脏兮兮的，就是哎，我看大部分人还是都不理他们的。
假如是一只小狗、嗯、马上就有人说，哎呦 Daddy He is so cute， 抱回家洗一洗。没办法想到说，你开车经过路边看一个流浪汉，太太跟你说，哎，小贝啊，你看他好可爱，我们把他抱回家洗洗澡，收养下来。
哇，我信心没那么大，有、
哎、有的人真的有这么大信心的。
我听过，我听过，
哎、
我听过
他就从街上带人回家，直到把他弄得救为止。
我知道，我在休斯顿一个教会的一个执事，据说是对方是喝醉酒啊、陌生人，他把他带回家。然后呢，他这个家还刚，他刚刚搬进去，他一进去、第一件事就是吐了他一地的地毯、然后他收留这个人好像三个礼拜。
最后那个人怎么样？
最后那个人我不知道怎么样，有没有信主我不知道，但是我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件事情会传开来？
我以为最后那个房主说这个房子送给你，我出去做流浪汉。
哇，那太伟大了，那真的太伟大了。
这个人很麻烦呢、啊，人比狗麻烦
呢、啊。对呀、啊，抢到带回家不是洗完澡就没事了，对不对？
是啊，
对呀、啊，万一他扒着你、摊着你，对不对？要你再给他钱、啊，帮他找工作，帮他照顾这个、照顾那个，那怎么办呢？
你看，一个动物要是会讲话的话，那不得了啊！你把它当宝贝啊，动物会算数。你问一头狗说二加二等于多少，他说汪汪汪汪，哇，这一下身价百万。嗯。对不对？你问一个人，你问流浪汉说二加二等于多少，他说汪汪汪汪，把你吓得都跑掉。他会讲话，他会算数，高智商的生命可是就没有人要。
讲起来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悲哀哈，真是蛮悲。
就是啊，可是圣经就不是这样讲了，圣经是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头羊少了一只， 那人不撇下羊圈里的99只去山里面寻找那只吗？
哦，原来我们99只羊电台的名字真相大白，蒙哥就是把我们当作宠物来看就对了。
因为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宠物啊，上帝会亲自到山里面去找，不但找了呢，他是说既找着了就扛在肩上带回家来。神是这样，他第一他要我们把我们自己与宠物的关系拿来想一想，想说一头羊，一个小宠物，我们都这么爱它，那我们比宠物要贵重的多，天父岂不加倍的爱我们吗？这是第一件事情。
对，
这是第一个政治的原因。为什么虽然人犯罪了，可是人有很多的恻隐之心，人看见小动物会很喜欢它，会愿意照顾它。
嗯，
问美国学校的小朋友，很多的小男生就是喜欢当警察啊，当消防员啊，当飞行员。
对，
那很多的小女生，他们呢、啊、你知道喜欢当什么？
兽医。
一点都不错，每一班至少有三个小女孩要当兽医的，他们就是喜欢小东西。
对，
第二个政治的原因呢，就是既然亚当已经替所有的动物飞鸟都取了名字了，然后呢、嗯、神呢、啊、就要我们学着去欣赏他们。
欣赏动物这件事情重要吗？
哎，很重要，它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啊。你精神忧郁、精神沮丧，你就养鱼，它给你
那个字念那字念沮，沮丧不是沮丧。说文解字，今天小辈在此讲，三点水右边在而且的且，此字念沮。
好了好了，我再听我都要沮丧了。看那个鱼，它就可以治你的精神什么精神沮丧。
嗯，
好了，那圣经也是一样，它叫我们看这个动物啊，就能够治我们很多的病。你知道看动物可以治什么病？嗯、比如说看鸟可以治什么病，你知道吗？
眼睛的疾病。
看鸟可以治忧郁症，
越看越远，越看越远，眼睛就好了，不是这样？
这德州很喜欢赏鸟啊，因为德州海岸线很好啊。
对对对，
大部分的候鸟都要经过德州的，这以前我们讲过的， 对,
对
不对？
对，
所以你赏鸟要赏得对，因为看鸟可以治精神忧郁症。
我看鸟可以治精神，因为为什么不早不告诉我？鸟你又不用去养，你去看它就好了，对不对？我还养了一缸鱼，还有责任。
主耶稣的名言嘛，这个你们不会背吗？那你们看天空的飞鸟怎么样？
也不种，也不收，
也不积蓄在仓里。
嗯。
你们的天父干什么？尚且养活他。所以他就讲了，不要为明天忧虑嘛，你要是忧虑的人怎么办呢？
去看鸟。
哎
呀，有一个看鸟报名班，请打281-56-1974-7带你去赏鸟，是不是？
是不用人家带你去，你一抬头就可以了。
抬头一看，嗯，
对。
嗯，
这个动物除了老广可以拿来进补之外呢，还可以治各种各样的精神疾病。你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你就养一头羊啊。你觉得自己很忧郁，
住一般的这种房子养羊太麻烦了吧，对不对？
可以后院养一头羊，其实蛮好的。
跟邻居会抗议吧，羊也
很
臭，
会很省钱。
羊奶对吧？
不是啦，就不用割草了。
为什么？哦，它会吃草啊。
你不知道这个山羊啊，他们是什么都吃的。
他很爱吃纸。
你看地中海沿岸啊，当然我没有去旅游过了，不过你可以想象地中海沿岸那个丘陵地啊、山坡地啊，上面几乎都没有什么植物的。
哦，都被羊吃光光。
对，那个羊很会吃啦、嗯、我们好像节目里也说过了，现在加州有一个新兴行业啊。
什么行业？
什么你知道？这个很好，小贝你可以考虑考虑啊。
哦，你说你要帮我介绍新的工作的？
对对对，你就养羊、嗯、啊，养羊了以后生到差不多我们99只羊就够了。
嗯，
你这个干什么呢？给他买飞机票飞到加州去哈。
哎、啊、你做什么呀？你养完羊然后送到加州去？
你带他们去啊，你做头羊啊、
哦，
对不对？你们去干什么呢？
哎，
因为现在加州每年不是烧野火吗？
对。
那野火它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房子周围啊，太多植物，太多树，太多杂草。
嗯，
那他们这个新兴行业啊，这是合法的，不像你非法雇一个老墨，对不对？那还不行，这个合法的，你就跟这个屋主讲说，你给我多少钱呢？我这100头羊呢，帮你把这个地方吃得干干净净的。
哦，这样也算是一个工作？哎，
你不知道
我去吃他们家的草，他还要付钱给我。 然后我养羊，养羊的肥肥的卖掉，那个钱也归我。
对，羊去吃草呢，钱归你；你去吃草呢，我派新闻记者去拍。
哎，哇，这这么好的生意啊！哎呦，
你不知道动物很有用啊，
动物
很有用啊。烧野火的地方，你要是有一群羊，它把你周围的这个杂草都吃得干干净净，这不错的。
那吃完它再到下一户去吃，这样子边赶边养，然后羊就越来越肥。诶，这个蛮好的一个生意。哎呀，
是不错啊。我们已经说了，宠物是干什么呢？神是要我们第一，你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啊，你就看看羊就知道了啊。人比羊何等贵重呢？第二，你要是有精神忧郁症，你为明天担心呐、啊。
看看飞鸟，
睡不着觉，那怎么办呢？
看看鱼，
哎，上帝就告诉我们说，你们看空中的飞鸟，
对，
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他还不是说飞鸟的天父啊。飞鸟对于上帝不能叫亲爱的天父，那是他的造物主，也只是他的造物主哎。
对啊，这个其实一个很难的问题，因为呢，小朋友特别在教会长大的小朋友，他差不多到了五六岁，通常都会问他爸爸的问题：
爸爸，我们家那只小明小狗，他死掉之后，他会不会进天堂？
那你说什么？
你通常你要跟他讲清楚实话的话，他会哭啊。
我这有个好办法。
哦，你有个好办法，你怎么讲？
对，我说你这个小鱼死掉，对不对？
嗯，
你把它煎一煎吃了，吃了以后它跟你一起进天国。
我没有听过这么残忍的父亲。你那个鱼，特别是热带鱼，那都有毒的。你看，它颜色那么漂亮，都有毒，你还叫它煎一煎，已经很残忍，又叫它吃下去。
好了，这样可不可以了？神为什么要给我们宠物？为什么人这么喜欢宠物？
不过据说还有一个更重要原因呢。
什么？
就是这一次这个杂志上面讲，他说现在这个社会啊，人跟人之间的往来越来越少，大家眼睛都盯着那个电脑荧幕，那个计算机的荧幕看了，完完全全都不想再跟人来往，所以他们花越来越多的钱，越来越多的时间在这些宠物上面，这好像是人类的一个趋势啊。这个特别是啊，现在所谓的顶客族啊，他们不愿意生小孩，但是却愿意养很多宠物，这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据说现在的宠物的大趋势是这样子，你以前呢，你要给一个狗呢，例如说你要给它买一件衣服，对不对？你特别到纽约去，纽约很多人养狗，他们又喜欢遛狗，特别天气比较冷，他们出来遛狗的时候，每一件狗都会穿一件衣服，对不对？以前呢，你要买狗的衣服是要到宠物店去买的。
哦，现在百货公司就有买了，是吧？
现在趋势是呢，百货公司的专柜就是卖人的衣服呢，
也
卖狗猫的衣服，
还配
碎
是吧？
现在还有包括首饰啊，你知道现在到首饰，以前是只有结婚你要买戒指，订婚戒指、结婚戒指你才去首饰店，现在首饰店摆出来的是给狗戴的、给猫戴的一些首饰，就直接在这个首饰店里面，并不是在宠物店里面了。
好了，我们今天扯了半天，听众朋友有没有收获啊？
我觉得当然有收获，我们终于搞清楚连养宠物这件事情都在神的计划里面。
那当然了，这个宠物本来就是神做给亚当的玩具嘛，我们跟动物的关系就让我们能够体会天父和我们的关系，对不对？我们喜欢这个小宠物，你就可以想到天父多么喜欢我们，然后你看真真正正在养活这些宠物的是上帝啊，对不对？每个动物吃什么都一定的，他活的生态环境，他的一切神都替他预备好。那如果神这么爱人的话，将来我们到天上去，他肯定为我们预备了不知道好多少倍的东西。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神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道理来启示我们，教我们试着去思想，试着去明白天父何等加倍的爱我们。
所以今天蒙哥总算给大家，各位特别是基督徒，你养宠物爱宠物，给你一个不二法门，你要带它进天堂可以吃掉它。
好吧好吧，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说自己在胡扯了，
动物保育。
那今天可是真在这里胡扯了。
好，到此为止。
小朋友们，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我是 Esther 阿姨，很高兴你能来听我们讲故事。小朋友们，让我们先来听一只小狗 和一个小兔子的对话。小狗花花说，嘿，小兔子白白，你在哼什么歌呢？小兔子白白说，你能做的我也能，而且比你更好。小狗说，你别瞎吹了，那你会像我这样叫吗？说着，小狗呜呜地叫起来。小兔子很不服气地说，我虽然不会像你那么叫，可是我比你跳得快呀。小狗说，当然狗不能像兔子那么跳了，因为我们是不同的动物嘛。小兔子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是都有骨头、眼睛、耳朵、嘴，还有身上的毛，还有我们的头发，看摸摸还有我们的肌肉，我们不是都有吗？小狗说，但我们就是不一样，神把我们造成不一样的，兔子就是兔子，兔子生来就有长耳朵，还有会跳的长腿，狗呢就是狗，小狗生来就会叫，这就是神的计划。小兔子说，好吧，看来可怜的小狗永远也不能像我们兔子这么棒了，不过别难过，我们还是朋友，我要去把我最好的胡萝卜拿来，你也可以咬一口。小狗说，谢谢了，可是狗狗们可不喜欢吃胡萝卜。小兔子说，好啦，别太敏感了，那让我们赛跑吧，你跑我跳。说完，小兔子就唱起来，虽然你跑得快，但我能跳得更快。小朋友们，狗和兔子是非常的不一样，是不是？想想看，鸟和鱼也有很大的差别，蛇和蜘蛛又有多么的不同。那让我们看得更远一点，看看神所创造的人有什么不同。人类具有别的创造物所没有的能力，人们有思想，有丰富的想象力，人还可以定计划，可以想象，可以发明。人有能力知道选择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第一章26节27节告诉了我们人与动物之间最最重要的区别。在那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照着神的形象，就是说人类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虽然我们可能并不理解我们是怎么样像神，但是有一个重要的点我们却非常清楚，那就是我们的魂是不会死的，它永远活着。甚至当我们的身体死了，我们的魂仍然活着，动物却没有魂。当动物死了以后，它的生命也就结束了。那么神是怎么样看你的呢？在创世纪一章31节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神看重他创造的所有的东西，但他最最看重的还是人。为什么呢？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耶稣在路加福音12章7节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有时候我们会听见这样的话，我恨不得死了算了，或者，哎，我真笨，什么都做不好。你是不是有时候也会这样想呢？其实啊，这是不对的。你在神的眼中，就是他所珍爱的宝贝，你的生命可宝贵了。当你看到别人比你强的时候，你也许会想，他的棒球打得比我好，他肯定什么都比我强。或者女孩子们会想，她比我漂亮多了，她一定比我好。但对神来说，每一个人都宝贵，神爱每一个人。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不但给他们一个活的魂，他也给他们能力来选择对和错。但令人难过的是，神造的第一对人却做了错误的选择。因为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后代生来就有一个罪性在里面，就是总是想去做错误的事情。比如说，学校里新来了一个女孩子，你看见很多人都在嘲弄她，这个时候你有一个选择，你知道神要你对人友好，如果你选择来嘲弄她，那就是罪。还有呢，偷偷做父母不让你做的事也是罪。 当人们试图寻找生命意义的时候，通常会问我是谁？其实答案非常简单，我是神所创造的，我是一个罪人。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呢？在罗马书3:23，神说，世人都犯了罪。如果我们还没有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求他饶恕我们的罪，那我们就要自己承担对罪的惩罚，就是当我们死去的时候，我们要与神永远的分离，去经受地狱之苦。人们常问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生活在这世上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我为什么活在这世上？如果神不帮助他们的话，他们唯一的答案就是，我不知道。如果没有神，人活着就没有意义，没有什么能够使他们的快乐持久。虽然他们可能考了最高分，得到了最好的教育，变得非常的富有，或者长得非常英俊漂亮，或者成为运动场上的健将，但是在他们的心里总是有一个无法填满的空白，因为我们与那位按着他形象造我们的神失去了关系。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就知道你为什么生在这个世上，你是他的孩子，他在你的生命里有一个美好的旨意，你在这世上就是要顺服神，讨神的喜悦，并且也把这福音传给别人，这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意义。人们常常要问的第三个问题是，我将会到哪里去？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答案都是一样的，就是去见耶稣。耶稣是神完美的儿子，神赐给这个世界爱的礼物。如果你怀疑神到底爱不爱你，你只需要去想一想耶稣就知道了。神给了你生命和一个永活的魂，他给了你选择对错的自由。虽然你常常的犯错，神仍然爱你，甚至到一个地步，他就让他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拯救你，脱离对罪的审判。你能够想象神有多爱你吗？他把你所有的罪都放在他的爱子耶稣的身上，虽然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神又让他忍受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来承担你的罪，来担当你的过犯。在十字架上，耶稣流血，他把他的生命给了你和我。他死了以后被埋葬，但是在第三天他复活了，现在耶稣就活在天上，因为耶稣顺服神，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圣经上说，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段话你可以在腓立比书2里找到。在使徒行传17:31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接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这个人就是耶稣。在我们生命的尽头，每一个人都要站在耶稣这位大审判官的面前。罗马书10:13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神赐耶稣来做你的救主。如果你向神承认你是一个罪人，相信耶稣为你的罪而死，为你担当了罪的惩罚，然后你向耶稣祷告，请求他来拯救你，他就一定会，耶稣就会成为你的救主和最好的朋友。神也让耶稣来审判。如果你选择不相信耶稣，也不愿意让他来拯救你的话，那么当你站在耶稣面前的时候，就要接受他的审判，并且自己来承担你的罪所带来的惩罚，那就是地狱。对于那些相信耶稣的人，他们就要在永世里永永远远与神活在天上，在那里没有黑暗，没有疾病，也没有眼泪，没有死亡。在那里他们要与耶稣一起享受永远的喜乐，耶稣也成为他们永远的朋友。你知道吗？他们还要与那些比我们先去那里的基督徒成为朋友呢。人的生命是很宝贵的，我们的生命是那位 以永远的爱来爱着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你要记住那三个重要的问题：第一，我是谁？第二，我生活在这世上的意义是什么？第三，我将会到哪里去？怎么样来明白神的旨意呢？你要每天祷告，读圣经，并且遵守神的话，还要向别人传讲耶稣，并要与其他相信的人有交通。当你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将要去哪里，就是我们那天上永远的家。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好了，小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